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平安 Shalom， 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周末栏目《经卷纵横谈》的。神也有这一面，每一次我读完都好高兴的。我是乐意。
我是姚健。
我是苏巧燕。
在这个栏目里，千燕乐会和你一起思想神常被忽略的两个面相。一个就是神不是冷冰冰的，他有什么真实的情感哈，我们会去探讨神的情感。第二部分，神常常给人忽略的面相就是神的沉默不语。哎，那小燕老师，前面三集我们谈过神的哪四种的情感？
当然会记得，我们谈过神有爱也有恨
两种，
神会忌邪也会嫉妒的，
这是第三种。
神也是蛮有怜悯的心肠的。
对，
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们要谈神的另一面，
神的忧伤还有眼泪。
对，今天我们会三个部分来思想。第一，旧约怎么样让我们看见神的忧伤？第二，新约怎么样让我们在主耶稣身上看见神的忧伤和眼泪？第三，认识神的忧伤跟眼泪对你跟我，我们今天的信仰生活有什么提醒？
神就是爱。
耶稣哭了，
不要叫圣灵担忧。
扫罗求问耶和华，耶和华却不借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。
神啊，求你不要静默，求你不要不作声。
真道分解邀请你一起认识
沉默的神，
有情的神，神也有这一面。
先来看旧约中的神为罪恶和悖逆来忧伤的，就让我们看见神不是无动于衷看待人的败坏。
对，
创世纪六章六节和修本这样说，耶和华就因造人在地上感到遗憾，心中忧伤。这里要表达的是，当神看见人类败坏到一个地步呢，人中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圣经记载他的心就为人这种光景深深忧伤。神看见人离弃他，也不是冷冷地说一句，那是他们自己的事，
不关我事啊。
对
对，
神对罪恶有真实的反应，因为他是圣洁的。神对人的败坏感到忧伤，因为他不是冷酷的。诗篇七十八篇是很长篇的诗，念到四十节呢，就这样的记载，他们呢，
以色列人呢、
在旷野悖逆他，在荒地叫他担忧，何其多呢？担忧原文是忧伤，带来痛苦的意思。这些经文讲到以色列人在旷野一次又一次埋怨，一次又一次不信，一次又一次的悖逆。圣经不只是说他们违背了神的命令，也说他们令神担忧。神以恩典领他们出埃及，供应他们，忍耐他们，带领他们，他们却不断的发怨言，不断的试探神。这不只是做错了事，而是伤害了与神之间的关系，伤透了神的心。那么先知书里呢，还有一处非常重要的经文，就是以赛亚书六十三章九到十节，和修本，他们在一切苦难当中，他就是神也同受苦难，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，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，在古时的日子时常抱他们背他们，第十节，他们竟然悖逆，使他的圣灵忧伤，他就转变成为他们的仇敌，亲自攻击他们。留意这里第九节呢，文本的传统上有一些翻译的差异，有些翻译的方式是提到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，另外也有传统来强调不是使者，是说主 自己亲自拯救他们。
对，
无论你采取那样的翻译，重点都很清楚，就是神并非冷漠旁观他百姓的苦难，
嗯，
他是以慈爱和怜悯亲自来介入，来施行拯救。以赛亚书63:10呢，接着就说了，百姓竟然悖逆，使他的圣灵忧伤，
嗯，
也就是说神与他的百姓有真实的关系。
对，
他们的悖逆不只是违背命令，也是对神的抗拒，因而使圣灵忧伤，
嗯，
啊，就要很少提到圣灵的这里呢，以赛亚书是很重要的。这段经文提醒我们呢，圣经所启示的神不是没有情感的神，
对，
他怜悯拯救，也会因百姓其实悖逆而忧伤，但他的忧伤不是软弱或者说失控，而是显明他在圣洁与慈爱中神也有他真实的回应。所以呢，我们说从旧约来看，我们已经可以很清楚的说，神会为罪恶忧伤，也会为悖逆痛心，他的忧伤显出他的圣洁，也显出他的爱。
小燕老师，神会为罪恶忧伤，会为悖逆痛心，啊，不只是骂，不只是惩罚，其实神一边惩罚我们，一边他的内心也是很悲痛很忧伤，啊，从前旧约的以色列人的情况是这样，现在今天我们也是这样。那你知道神会为我们的悖逆忧伤对你以后的生活有什么实质的影响？
你这个问题让我想起好几年前听过一个见证分享，那个人他以前是吸毒的，戒了很多遍都是失败的，而且又跑去跟那些猪朋狗友一起去生活，后来他的父母亲呢，他的妈妈就真的跪下来，哭着跪下来求他，求你不要再走歪路了，我们真的很伤心，我们真的很难过。我听到那个见证分享也是很深受感触，虽然我们没有犯那种很严重的罪恶，但多少都会让父母感到很痛心的，很失望，为什么你一次又一次的让他们失望呢？我们犯罪或者以色列悖逆神，还真的没有想过神会有什么感受的，你只会想到我做错事情，神一定会审判我，一定会惩罚我，会怎么降灾祸，但真的没有想过神会痛心的。刚才读到以赛亚书63的经文，神也在困苦当中啊，这句经文呢很扎心的，因为从来没有从这个方向去想，神会在困苦当中因为人的罪啊，所以导致的。
我呢很多年前听到一个真实的事情，我也很惊讶。我不是做老师的，但是我教会里面有信徒是老师，有一位老师姐妹曾经说，某一个课堂间不听话的学生对老师说，我不听你，除非你跪下来。结果怎么样？
老师真的跪下来啊，
老师真的跪下来。哇，忽然间那个学生不晓得怎么反应，怕的从今以后他不会这样
再敢犯错了。
那么我想到我的神呢，他如果是这样的爱我们，为我们另实的价值，
比贵更痛苦。
所以这里你的问题刚刚问呢，我说我应当从今以后啊，小心不要随便犯罪。
对，
神会为我们的罪忧伤。
对啊，钉十字架比起贵更加的让人痛心啊，是吗？
对。
音乐前我们讨论的那个反思问题，当你犯罪的时候有没有想过神的感受呢？那么下面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几处的经文。以赛亚书53:3说到，那一位受苦的仆人，经文怎么说呢？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这节经文最终指向主耶稣，也就是说旧约不只是让我们知道神会因人的罪恶忧伤，他也预告了将来神要亲自进入这个罪恶的世界，
对，
进入人的苦难之中的。当耶稣道成肉身，他进入了人的苦难，圣经描述他也会忧伤，也会流泪的。我们先来看一下马可福音3啊，耶稣在安息日进到会堂，他见到一个枯干了一只手的人，他就有怜悯的，他要医治这个人。可是周围那些人呢，不是关心这个受苦的人，他们大伙都在盯着耶稣，想要抓住耶稣的把柄。马可福音3:5，我们看一下何修本的，耶 稣怒目环视他们，因他们的心刚硬而忧伤。经文很有意思的，耶稣在这里不只是有愤怒，也不只是有忧伤，而是两样都有。他因为人的刚硬呢，首先就非常的愤怒，但也因为人的刚硬呢，他感觉到非常的忧伤。让我们看见神的忧伤跟他的圣洁是连在一起的。
对，
这里告诉我们，人如果对别人的痛苦毫无怜悯，你只顾坚持你的立场，这个行为会让主非常的忧伤的。我们再来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一章，耶稣的好朋友拉撒路死了，马大、玛利亚和周围的人他们都在哭。耶稣来到他们这里，看见他们哀痛，经文说他心里悲叹又甚忧愁。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三节记载，悲叹希腊原文其实有大大被触动的意思。那么忧愁呢，原文有内心被搅动的意思。你的内心有没有曾经被搅动过呢？有的话你能够体验得到的。这里我们看到拉撒路死亡和四周的人的哀痛，耶稣的情感是非常的强烈的。他不是那种淡淡的哀愁啊，而是激烈的伤痛啊。然后呢，圣经记下非常短但非常有力量的一句话，四个字，耶稣哭了。耶稣哭了这四个字很多人都会背，但我们常常没有认真的去想他的分量有多重啊。主耶稣他明明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叫拉撒路复活，他肯定知道的。可是他还是哭了，这说明主不是站在人的痛苦外面，然后呢像个机器人那样的去解决问题。
你复活很容易，他说一句就行哈，
反正他知道我会让他复活，但他还是会哭的。他会尽到人的哀伤，他也会真实的同情，真实的感受。耶稣很爱马大，很爱玛利亚，也很爱拉撒路的，所以他会为他们三个流泪。也很有可能他因为看见死亡给人带来的撕裂还有痛苦，所以他的心深深被震动了。
对，
这对我们非常重要。大有能力的主还会为人的痛苦流眼泪。真正的爱呢，不是只提供答案，也愿意陪人一起去经历这个伤痛的。
对，
再来看一下路加福音十九章四十一节怎么说。耶稣那个时候快到耶路撒冷了，他看见那个城就为他哀哭。为什么看到耶路撒冷就哭呢？因为主耶稣知道耶路撒冷将要面对
审判
城其中的居民通通都要被毁灭，所以他就哀哭了。他不是幸灾乐祸，更不是冷冷的宣布这个结局。他是在伤痛当中，不只是为个人的死亡而伤痛而流泪，也会为群体的悖逆，为将来的毁灭流眼泪。他的眼泪让我们看到神不是喜欢审判的神，而是为人的灭亡感到悲伤的神。
我们往下看呢，耶稣他快要面对十字架的时候呢，他的忧伤就更明显了。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七节，耶稣说：“我现在心里忧伤。”这里的忧伤，希腊原文就是刚才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三节所谈到的，耶稣看到马大和玛利亚跟四周围的人的悲伤，然后内心被大大搅动的那个字。那么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七、三十八节记载，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呢忧愁起来，
极其难过，
并且对门徒说：“哎呀，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。”希伯来书五章七节又说：“基督在若生的日子，曾大声哀哭，流泪祷告。”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四节呢，记述记载类同的场景了。哪里说耶稣极其伤痛，祷告更加恳切，汗如大雪点滴在地上。这里和本的伤痛呢，不算是很准确的翻译。其实他的希腊原文所用的那个字，指的就是极其痛苦、焦虑，内心感到很大的张力。上面这些经文的描述呢，都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，在真实的人性里呢，他经历真实的极度的忧伤、压力、痛苦跟挣扎。他知道前面等着他的是出卖啊、
羞辱啊、
鞭打啊、十字架，还有为世人担当罪的重担。他不是没有感觉，他也没有假装轻松，他真实承受这一切的重量。到十字架上，请乐意老师 跟我们来谈了。
嗯，到了十字架呢，耶稣还呼喊：“我的神啊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”这句话让我们看见，主耶稣为我们承受的不只是身体上的痛，更有很深的属灵的痛苦。
嗯，
一直跟父神他是亲密无间的哈，但现在因为被父人的罪，他经历被父神离弃，颜面不看他。他不是轻轻松松的完成救赎，而是在一种很深的苦难里面，他选择顺服到底。他的痛不是表演，他的爱呢，也不光是口号。那新约让我们看见主耶稣是一位会忧伤、会悲叹、会流泪，也会在很大的痛苦当中向父神祷告的救主。他不是远离人的痛苦的，刚才讲了很多遍，他是亲自走进人痛苦的主哈。那么念了刚才的经文，杨牧师，你觉得自己有什么话想跟主说？
哎呀，主，你常常因着人的光景或者说痛苦流泪，
嗯，
我会对主说，哎呀，你是真实贴近人的主。我们也一样，看见世上的悲情都应当是一样。
当我们越明白神是会忧伤，可能我们人也变得更开放，
嗯，
更没有防卫哈，我们也会真实表达自己的哀伤之情。
耶稣背负十字架为我担当过犯，毫无保留为我舍命在十字架上，你受鞭伤我的意志，你受刑罚我的自由释放。十字架，十字架，耶稣以爱覆盖我，十字架，十字架，你宝血为我留下，十字架，十字架，我的救赎的记号，十字架，十字架，是我永远的荣耀。
最后很重要，我们看到父神会忧伤，耶稣基督也会流泪忧伤，对我们的信仰有什么意义呢？这个非常重要。我们想到大概有三方面的哈提醒或者说意义，对于我们来说，第一，怎么样啊？不要轻看罪，因为罪会使神忧伤。以赛亚书63:9-10说，百姓悖逆会使圣灵忧伤。其实以弗所书4:30也是说同类的话，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。这节经文的上下文讲什么呢？就讲到不要撒谎啊，不要一直含怒，不要给魔鬼留地步，不要说污秽的话，要除去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，并且要存恩慈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。
嗯，
换句话说呢，使圣灵忧伤的不一定只是杀人放火啊，那些很严重的大罪，可能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那些一直不肯对付的自己以为是很小的罪啊，例如伤人的话、心里的苦毒、不肯饶恕啊等等等等，这些其实不是小事，都会叫神忧伤。所以当我们思想神的忧伤，就要问自己，我有没有一些习惯性的罪让神忧伤？如果有，不要继续拖延，不要继续合理化啊，说小燕也是这样，杨牧师也是这样啊，无所谓，不要这样，不要再使神忧伤，而是要立马的悔改，回到神面前，不要轻看罪，因为罪会使神忧伤。第二，忧伤和流泪不等于不属灵啊，耶稣自己也流泪，重点是怎么样？很重要，要把你的忧伤带到神面前。有些信徒一难过呢，心里觉得忧伤，就马上责备自己，觉得自己不够属灵啊，不知道牧师会不会这样啊？
不会，
不会啊。然后就不敢承认自己忧伤啊，就是说，哎呀，我已经靠主得胜了哈，没事了啊。不要这样，你忧伤就是忧伤，不要压抑自己的伤痛，
结果是怎么样啊？就变得其实是有点虚伪的，表面就风平浪静，其实里面心情非常的沉重啊。其实圣经没有这样教导的哈，没有这样教我们的。主耶稣自己也流泪，也会忧伤，也在极大的压力当中，他会祷告。诗篇你看很多什么
哀歌，
诗人会困惑、痛苦，甚至质问神，也会问神啊，这样为什么，那样为什么？所以忧伤本身不是罪啊，问题是你忧伤的时候往哪里去？有人就往否定去，有人就往麻木去，有人就往忙碌，用忙碌来麻痹自己，有人就往抱怨里去，有人就往罪里去，哈，你连累我忧伤，我就报复，就是往罪里去，乐意就觉得自己喜欢往抱怨去啊。圣经给我们的路是把真实的自己最重要带到神的面前。你可以很简单的祷告，主啊，我现在心很乱啊，主啊，我真的很痛苦啊，主啊，我不明白啊，但求你扶助我啊，主啊，我真的很怀疑你的爱啊，这些事情都可以坦白跟主说。这样的祷告不是低级，反而是真实的信心，因为真实的信心不是伪装没事，而是在有事的时候仍然愿意转向神。所以如果你的忧伤是因为人生的重担、病痛、关系的破裂、家庭的压力、侍奉的疲惫，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。那位曾经哭过的主，他是知道你的眼泪的重量的。另外一方面，哎呀，如果你的忧伤是因为自己犯了罪，也不要只停在自责里，你要转向神，认罪悔改转回。要知道圣经告诉我们，神为你的罪很是忧伤，他在等待你的转回。
神正在等待我们转回啊。第三个，我们要陪伴忧伤的人，不要呢急着讲道理，讲一大堆的道理，而先体会他的忧伤啊。今天在教会里头有没有发现呢，我们很容易会走进一个误区的，就是别人一哭我们就急着给建议，而且还叫拍拍他的肩膀，哎呀你不要哭，你不要哭，
要刚强一点。
对，要刚强一点。有的人他刚刚才受伤，我们就说你要喜乐，你呀要对神有信心的，神有美意的，这些话呢不是错的。但如果你说的太快呢，常常会变成对忧伤者的一种压力，甚至审判他。耶稣在拉撒路的坟前没有先讲一大堆的道理，他先流眼泪。他不是没有真理的，而是他的真理带着怜悯。他不是不会帮助人的，而是他先走进人的忧伤当中的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们今天真的重新认识了神的怜悯还有神的眼泪呢，我们要学着温柔一点啊，慢一点。面对一个忧伤的人，很多时候呢你不需要马上给他解释，哎呀你为什么会遇到这些事情的。我就想到约伯的三个朋友了，急着跟他分析啊。而且你的分析也不一定是正确对的。你可以先听他说，你先陪他坐一会儿，先为他祷告，你先让他知道你不是一个人的。我在旁边，神更加没有离开你，我愿意陪你。有时候呢，最有力量的帮助呢，不是一大堆的道理，一轮的分析，而是你跟他的每次同在。
我就想起有一个我亲身经历的话，说有一个朋友，其实他患有精神分裂症，还有忧郁，对，重度忧郁。那当时很多年前呢，他病发的时候，我去陪伴他，我带着一袋的苹果去陪伴他。他一见我呢，就把苹果扔在地上，然后我就慢慢的收拾，然后他又发脾气，又扔很多其他东西。我没有做声，我觉得是圣灵帮助我，就只是陪他，负责帮他收拾东西，他扔了什么我就收拾起来。那现在他已经好多了。我当时在他病情已经缓过来的时候，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，我说谁谁谁姊妹，其实当你病发最厉害的时候，我怎么做最好啊？你猜他怎么说？
你什么都别做，你就陪着我就可以了。
对对，他说你陪着我，而且当时我叫你走你不要走。其实我是
讲反话。
对对对，他说你最好就是陪着我，不要说话，而且呢我叫你走你都不要走。
让我想起十几年前我不是患癌症嘛，那时候我有两个非常非常要好，从初中就认识的同学。其中一个朋友他是说，那段时间知道你生病呢，我无论坐车搭地铁走路回到家，我都会不自觉的流泪。
哦，为你流泪，
为我流泪。我想起你在医院，我就为你流泪。
啊、
他没有对我任何帮助的
啊，
但是他这句话呢，让我感到有一股温暖的暖流在心里头。
就是他能体验你的苦难，学习耶稣一样体验
流眼泪，
对，体验别人的苦难。
是
我呢，认识一个弟兄，多年前被骗，他一直没有好过来。现在已经中年过后呢，他还是那样的愤怒。在群里呢，其他的弟兄姐妹有一些不太认识他，忽然间就发出一些人看起来的说话呢，很令人不舒服。
嗯，
所以有一些弟兄姐妹呢，就哎呀，
很怕他，
远离他了，
远离他。
那么我是
牧师，
牧师，
那怎么办
呢？我警告他也试过，劝他也试过，什么都试过都没用。
他还是很苦读，简单来说，
对，他很苦读。那最近呢，我就告诉他，你不要再这样做。我是带着一种呢怜悯的心，
嗯，
我说你要看医生，你听我说吗？他说我听。那么结果神怜悯他，他说啊，我信他了，往后我不再这样了，在群里发出这样的话。我就体会基督的心肠，有时候我很多事情我们管不过来，
嗯，
也不是我们可以管控的，
嗯，
但是神还是在其中有他的做工的，
嗯，
他是这样的主，我继续为他祷告，神是这样的来把他的工作交给我们，要训练我们的，
嗯。神对我们很有耐心，让我们都一起对受伤的苦读的弟兄姊妹以神怜悯的心肠为他忧伤，陪伴他，为他难过。
神是有情感的，
神会爱人，会恨无罪，
会忧伤，会怜悯，
会忌邪，会发怒，
但这一切的情感不是情绪化的表达，
而是完全符合他圣洁、公义、慈爱、信实的性情。
真道分解，和你一起追求认识
有情的神，永活的主。
我们来到最后总结了，神不是冷漠旁观的神，
嗯，
圣经让我们看见神会因人的罪恶与悖逆呢他忧伤，
嗯，
也会在人的苦难里面呢动了怜悯，而这一切呢在主耶稣身上更具体的显明出来。
对，
主耶稣为人的刚硬忧伤，为死亡与哀痛流泪，他也在十字架前真实经历极深的痛苦与挣扎。神的忧伤显出他的圣洁，也显出他的爱。因此我们弟兄姐妹啊，不可轻看罪，
嗯，
也不必否认自己的忧伤，相反应当把真实的痛苦带到主面前。
对，
并且当别人忧伤的时候呢，我们也当少一些轻率的解释，多一些温柔的陪伴。
嗯，谢谢牧师的教导哈，我们一起努力去关怀忧伤的人，也去体会神为我们的罪忧伤的那股深情。谢谢收听《神也有这一面》，和我们一起宏观读经。
我是姚谦，
我是苏小燕，
我是乐意，
拜
拜。
Bye
bye。
神说要有光，世界就有光，创造了穹苍。白昼到夜晚，高山深海洋，突破限制和想象。神恩与浇灌着